下面是焦点新闻。据路透社礼拜四报道，为了应对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激增的问题，美国经常抨击中国公司在全球芬太尼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今年在斐济和汤加所缉获的甲基安非他命数量有所上升。正在太平洋岛国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决心在毒品战场上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帮助，还会在下个礼拜公布太平洋地区针对毒品执法的相关事宜。这个问题正困扰该地区的领导人。坎贝尔礼拜四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网络开始利用太平洋国家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合作伙伴都希望和我们合作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补充说，美国可能在缉毒、治疗和预防等领域提供帮助。8月28号，坎贝尔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由汤加王国主办的第53届太平洋岛聚论坛领导人会议。在会议期间，坎贝尔和5月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会面。他表示，所罗门群岛前任领导人和中共签订了安全协定，但现在的所罗门领导人希望和美国重新接轨。8月29号，坎贝尔去瓦努阿图主持了那里举行的美国大使馆正式开幕仪式。他指出，美国正在努力为瓦努阿图企业提供融资，以振兴其旅游业、医院基础设施和电信业，以确保太平洋岛国可以选择合作伙伴。坎贝尔对太平洋岛国的访问是美国高级官员对该地区一系列高层访问中的最新一次。该地区是美国和中共激烈竞争的地区。礼拜三在太平洋岛聚论坛上，各国领导层一致支持一项由澳洲资助4亿澳元计划，以改善该地区的警察培训，建立一支流动警察部队。礼拜四，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表示，随着中非海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已协助好菲律宾向南海前哨基地实施补给任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城市碧瑶举办的共同防御委员会年会新闻会上，帕帕罗被问到，美国作为菲律宾长期条约盟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中共在争议海域实施的灰色地带战术。帕帕罗对记者说，我们已做好准备，这个是一个政策切商后的问题，有多种选择。灰色地带战术指的是水炮射击以及在有争议海域拦截和撞击对方船只等攻击行为，这些攻击都低于实际武装攻击门槛，而且较难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如果发生外部武装攻击，两国都有义务帮助对方。帕帕罗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鲁纳二世将军主持今次年度会议，讨论安全挑战和军事计划，其中包括肩并肩演习。在回答问题时，帕帕罗重申，在中非在争议海域敌对行动激增情况之下，美国军方在与菲律宾进行条约磋商之后，愿意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此类前景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舰艇和中共舰艇直接对峙。布鲁纳说，菲律宾仍然可以有争议海域自卫。在去年以来，菲律宾和中共海警部队、海军和疑似中共民兵船只的敌对行动急剧增加。他指出，如果中共军队封锁粮食供应，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海域濒临死亡那阵时，我们就会寻求美国的帮助。但他亦补充说，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今年四月，在美菲军队战斗演习中，美军向菲律宾北部送了一套中程导弹系统，令北京深感不安，一直要求美国将可能威胁中国大陆的导弹系统撤出菲律宾。礼拜四，帕帕罗和布鲁纳拒绝透露导弹系统是否或何时会撤离菲律宾。 布鲁纳感谢美军将高科技武器运去菲律宾，仲表示菲律宾军队正在接触军方，计划在未来采购的先进国防装备。礼拜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和副手沃尔兹一同接受 CNN 记者达拿布什专访。这个是他宣布竞选总统之后首度接受媒体专访。今次的采访在下午1:45在乔治亚州萨凡纳一间餐厅录制。采访短在礼拜四下午发布，完整采访内容就在美东时间夜晚9:00播出。今次的采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何锦丽在9月10日和川普辩论之前确定自己的竞选方向，还测试自己的政治能力。采访中，何锦丽被问及多年来他的政策变化，特别是他在水力、压裂和非法入境、非刑罪化问题上的逆转。何锦丽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政策观点和决定最重要，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他还说，如果他当选，他将会提名一位共和党人进入他的内阁。在美国大选前，正副总统候选人接受联合采访是政坛的惯例。拜登和何锦丽、川普和彭斯、奥巴马和拜登都曾在竞选的类似阶段接受联合专访。不同的是，其他候选人亦都接受过个人专访。不过何锦丽在5个星期前锁定民主党候选人资格以来，从未接受过深入的采访。根据蔡洛普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对11月投票的热情在过去几个月中激增，大约80%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比平时更热衷于投票，而3月份这个比例是 55%。 这个令民主党获得今年早前没有的优势，共和党人投票热情增长幅度要少得多。现在大约有2/3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比平时更热衷于投票。在过去一个月里面，何锦丽缺乏与媒体接触，已成为共和党人的主要批评点之一。何锦丽在首场专访中表示，我担任两任的加州检察长，针对跨国犯罪组织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涉及枪支、毒品和人口非法越境情况给予起诉。我的价值观围绕在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边境安全，这种价值观没有改变。接受 CNN 采访之后，沃尔兹前去州外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何锦丽就继续在乔治亚州。他告诉选民知，他将推出针对初创企业和刚刚起步的小企业的税收减免。他表示这个将会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这个是投资和发展美国的小企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北京先后分别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谈，还在礼拜四下午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白宫在沙利文和习近平会谈后发出的会谈简报说，今次会谈是维持两国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双方讨论了进一步落实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11月旧金山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包括禁渡、军事通讯、人工智能安全和风险等。白宫简报说，双方欢迎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所做的持续努力，包括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安排。白宫方面说，美中双方还计划近期举行战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会谈。跟着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两国军方的这一种直接接触显得格外重要。沙利文在新闻会上强调，争取释放在中国被错误拘留或被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是拜登任期剩余时间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们聚焦中国的非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手段，以及严重关注中方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行为。 双方讨论议题仲包括台海、南海以及中共网络攻击问题。问题讨论激烈，显然冇达成一致。佢誓言将继续保护美国尖端科技，唔俾中国用喺军事发展，仲重提小远高长战略。目前距离美国大选唔够70日。彭博社话，沙利文此行旨在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因为北京正准备迎接美国政坛的变动时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无论是哪个当选，美国将会迎来另一位对华强硬的总统。礼拜四稍早的时候，中共官媒新华社刊登习近平的声明，说他告诉沙利文知，北京希望华盛顿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来相处。金融时报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几次和川普竞选团队建立联系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四在密西根州波特维尔市的造势活动上说，在川普执政下，各位的政府或各位的保险公司将支付所有和体外人工受孕治疗有关的费用。川普还说，如果他再次执政，亲手父母报税时可以扣除大笔新生儿花费。声称他们支持家庭，川普的试管婴儿承诺被认为是为了争取女性选民以及对他堕胎权记录感到不安的选民。川普没有详细讲明他的政府将如何支付试管婴儿治疗费用和修改美国税法，亦没有讲明他是否会寻求国会就他的提议采取行动。目前并非所有州都要求保险公司承保试管婴儿费用，即使在保险范围内，试管婴儿亦是一项昂贵的助孕项目，它的药物及疗程花费可能高达几千美元。上个礼拜，川普在他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的政府将为妇女及其生育权利作出巨大贡献。这个言论一度被解读为川普试图缓和他的立场，并招致福音派人士的批评。川普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 J.D. 曼斯25号表示，如果国会通过全国堕胎禁令，川普将会否决。民调显示，自从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川普在女性竞选中的支持率有所下跌。贺锦丽在演讲中批评川普的反堕胎立场。法新社报道，自从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度废止对堕胎权的保障之后，生殖权议题一直是川普的主要弱点之一。今年2月，阿拉巴马州法院裁定体外人工受孕下的冷冻胚胎应被视为儿童之后，几间诊所在阿拉巴马州法院作出裁定后暂停堕胎这项服务。川普后来说他支持体外人工受孕。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